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十四集。窦建德，贝州张南人，自少慷慨侠义，颇为乡党所称。大业七年，随政府招募东征高丽的士兵，窦建德因骁勇之名被任命为200人长，同乡好友孙安祖也在征召之列。可孙安祖因家中遭遇洪灾，老婆孩子全部饿死，故不愿再替官府卖命，坚决不肯应征。当地县令大怒，将其逮捕并施以鞭刑。孙安祖愤而刺杀县令，躲到了窦建德家中。窦建德将他藏匿起来，随后又帮孙安祖召集了200多个壮士，让他们到高基伯一带落草为寇。窦建德当时的心态颇为矛盾，尽管他也知道隋王朝已经失了人心，天下必将大乱，可他对自己在隋朝军队中的前程似乎还抱有幻想。尽管他可以不遗余力地帮助孙安祖去反叛隋王朝，可他自己仍然舍不得扔掉200人长这块积累。最后还是当地官府帮他下了这个决心。本来窦建德窝藏孙安祖一事，当地官府已经有所察觉，加之附近的张金称、高士达等盗匪凡有洗劫，皆自动避开窦建德家所在的那条街。当地官府据此认定窦建德必然与盗匪暗中勾结，于是发兵前去逮捕。碰巧那天窦建德不在家中，官兵为了泄愤，就把他的一家老小全都杀了。至此，万念俱灰的窦建德终于脱下隋朝军装，带着手下的200名士兵投奔了高士达。他之所以没有去找孙安祖，是因为他知道一旦去了高基伯，孙安祖必定会让出首领的位置，而一向仗义的窦建德当然不愿这么做。正所谓君子不夺人之美，所以他宁可去给高士达当副手。窦建德有意成全孙安祖，可惜孙安祖能力平平，不久就在与张京称的火并中被杀。高基伯的数千部众群龙无首，旋即归附窦建德。由于窦建德能够礼贤下士，与普通士族同甘共苦，所以人们都愿意为他效命。越来越多的人投到了他的麾下，部众很快增至10000多人，声势日渐壮大。大业十二年，隋军前来讨伐，高士达自知谋略不及窦建德，遂任命他为司马，把部队交由他全权指挥。窦建德不负众望，用诈降的办法大破隋军，由此威望日盛。不久，隋将杨义臣讨平张金称，乘胜进攻高士达。窦建德知杨义臣善用兵，劝高士达坚壁清野，避敌锋芒，等敌疲累之时再发动进攻。无奈高士达担心窦建德威望太高会威胁他的地位，于是断然拒绝他的建议，亲自率部迎战，结果兵败被杀。窦建德率余众突围而去，随后占据饶阳，召集逃散的部众，于是声势复振，自立为将军。窦建德虽然是农民出身，没什么文化，但他却很懂得尊重读书人，所以每当抓到隋朝的官吏士人，窦建德总是以礼相待，对于有才之人更是将其奉为上宾。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，这些隋朝的官吏士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得到了窦建德的礼遇，无不感恩戴德，乐得为其所用。因此窦建德麾下的将帅和智囊越来越多，其仁义之名也逐渐传开，远近的隋朝将吏纷纷举城归附，部众迅速发展到10万余人。大业十三年，窦建德眼见时机成熟，遂建都乐寿，称长乐王，同时四处出兵扩张地盘。武德元年，窦建德改国号为夏，自称夏王。同年大破幽州魏刀儿的10万之众，尽得其地，从而雄踞河北。唐武德二年， 宇文化及在东都被李密所败，退保聊城。窦建德遂以讨伐逆贼为名攻克聊城，擒杀了宇文化及。随后窦建德将宇文化及从江都掳掠而来的嫔妃宫女悉数遣散。而对于那些有才干的隋朝旧臣，如裴矩、何愁、虞世南、欧阳询等人，窦建德一律予以重用。至于那些不愿为他效力，一心想投奔洛阳和长安的人，窦建德也概不强留，一律尊重个人意愿，不但送给他们盘缠，还派兵护送他们出境。窦建德的所作所为使他广泛赢得了人心，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。如果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窦建德无疑是天下群雄中最有潜力也最有资格与李渊父子抗衡的人。唐武德三年，当王世充派遣使臣十万火急地跑来求救时，窦建德立刻有了一种唇亡齿寒之感，他立刻就此举行廷议。夏朝的中书侍郎刘斌对时局做了一番完整而透彻的分析。唐有关中，正据河南，夏居河北，共成鼎足之势。今唐军倾其主力攻郑，从秋至冬，唐强郑弱，郑立已竭，一旦郑亡，夏朝也有唇亡齿寒之忧。不如出兵相救，夏军攻唐军之背，郑军攻唐军之腹，可大破唐军。唐军败退后，再静观其变，若郑国可灭，则一并灭之，和两国之兵直捣关中，可定天下。窦建德完全同意刘兵的分析，洛阳是自己的南面屏障，一旦被唐朝平灭，李世民的兵锋就会直指河北，所以他绝不能坐视王世充的灭亡。武德四年正月，李世民在肃清洛阳外围之后，率大军进驻青城宫，准备对洛阳发起总攻。唐军未及修筑营寨，王世充便亲率20000人马出城攻击，诸将皆惧。李世民命精锐骑兵在邙山下列阵，对左右说，王世充已经到了穷途末路，这次把全部兵力都投入战场，准备决一死战，若今日一战破之，他便不敢再出城了。于是命屈突通率5000人渡过谷水进攻王世充，随后李世民一马当先冲入敌阵。在数十旌旗的掩护下，李世民坐下的那匹萨鹿子像一支离弦之箭，直直插入敌阵，最后竟然横穿而出，一下打乱了郑军的阵脚，郑军士兵大为惊恐，被击杀甚重。可就在李世民纵横驰骋杀得兴起的时候，谷水岸边的一道河堤忽然挡住了他的去路。李世民匆忙调转马头，准备和大军会合，可是周围密密麻麻全是敌军，就连保护他的数十名骑兵也在冲锋中走散了。此刻李世民的身边只剩下一个将领丘行恭，这是李世民自中原开战以来第三次深涉险境。敌人围了上来，流矢纷纷射向李世民，萨鹿子前胸正中一箭，危急关头，丘行恭连发数箭射杀了几名敌兵，随即翻身下马，把自己的坐骑交给李世民，然后一手牵着萨鹿子，一手执长刀，左冲右突，大声斥喝，终于和李世民一起杀开一条血路，与赶上来的大军会合。李世民突出重围后，王世充也迅速集结溃散的部众，重新摆出阵型，继续与唐军鏖战。这一仗打得异常惨烈，从辰时一直激战到午时，郑军多次被唐军骑兵冲散，可王世充却屡屡整兵再战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顽强。王世充知道，如果输掉这一仗，今后他就只能龟缩在洛阳城里，被唐军压着打了，所以他必须全力以赴。然而，尽管王世充已经拼尽了全力，这一仗他还是输了。 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星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